美印俄紧张加剧，中共趁乱出手，中国人贩子泛滥，从以前的偷到现在去屋企门口明抢添。韩国百货全炸弹警报，紧急撤离4000人。台积电两纳米外泄，两家外商被点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。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味推出之后，收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正面反馈，喜欢用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，生活品质也都提升了，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。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。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川普针对国际战略部署逐步承认，美国正在考虑对印度启动二级制裁，目的在于迫使印度和俄罗斯政权切割。川普在4号透过 Truth Social 平台发表强烈声明，印度不单止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，还将买来的石油在公开市场上高价卖出，赚取巨额利润。他们根本不在乎俄罗斯战争机器在乌克兰残害了多少人，因此我将大幅提高印度对美国支付的关税。这项声明标志着川普对印度政策的进一步强化。外界分析，一旦美方启动对印度的二级制裁，将直接冲击其与俄罗斯的军事与能源合作，亦可能改写中印、美印之间的地缘战略结构。川普政府虽然对中共仍保持高压警戒，但目前策略着重于分化中俄以及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。俄罗斯的一家知名小报莫斯科共青团报近日宣称，川普和普京正面冲突似乎已经无可避免，并以运行的火车作为比喻来形容目前美俄关系的状态。报道描述，川普号列车和普京号列车正高速迎面驶向彼此，而且双方都不打算转向停低落嚟或者倒退。对于普京号列车来讲，是全速前进，持续推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，即是俄乌战争。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并未展现任何结束敌对行动、宣布长期停火的意愿，而川普则透过最后通牒和高额制裁施压，甚至派出两只美国核潜艇重新部署到接近俄罗斯的战略位置，态度强硬。川普政府更是派出了特使魏科夫，预计这个礼拜访问莫斯科。背景是川普对普京下达8月8号之前结束战争的期限。即使是局势紧张，莫斯科部分观察人士认为，川普可能捧出更多的胡萝卜，例如战后提供合作优惠等诱因，换取克里姆林宫妥协。不过 BBC 分析认为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仍坚持最大化要求，如保有控制领土，迫使乌克兰中立化和限制他的军力。这个同川普想谈判攞结果的目标仍然有根本分歧。普京的内部压力亦在升高。据纽约邮报报道，怀疑似是普京的私生女伊丽莎白在 Telegram 发出公开谴责，称这个男人摧毁了他，还夺走几百万条生命。伊丽莎白现时已经公开谴责自己先前的奢华生活，并公开反对普京发动的战争。他是这样写的：我真的要为我的家族所做的事情负责吗？他们甚至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外界认为这宗事件被视为对普京政权的潜在冲击，亦再次引发国际对俄国人权问题的关注，恐怕成为美国未来制俄政策的舆论筹码。而在美、俄、印三国的博弈形势中，近日退休多时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突然间现身，和美国企业代表团会面。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1号透露，代表团在7月30号完成在北京的访问行程，成员包括联邦快递、波音、苹果、高盛等美国大型企业高层，还和刘鹤、前央行行长叶钢等人私下会谈。 呢只流鹤罕见露面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，这个同习近平目前的策略密切相关。刘鹤虽然在二十大后低调，但并未退出政坛。很多重大经济问题，习近平仍然听取他的建议。习近平对中美贸易的主要策略就是一个字，拖。他想拖到川普落台，认为那时会有转机，为这件事他不介意表现出示弱。希望川普因为这样推迟关税，甚至放行好像辉达 H20 这类晶片出口。刘鹤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同美方谈判表现不错，形象务实，了解西方语境。因为这样被认为中共对美国释出善意的代表人物。有分析表示，这个亦反映出北京外交上的双重手法。一方面在国内持续清洗，强化控制，另一方面对外暂时按兵不动，以应付川普、普京和印度交织的压力。美方则采取审慎态度，对中共动向并未松懈，但是眼前仍然以应对俄罗斯为优先，同时观察北京的后续行动，不排除透过幕后对话寻求短期战略平衡。随着中国经济和就业环境恶化，人贩子的活动日益猖獗，过去经常听到说小心偷细路的警告，现在已经演变成为明目张胆的抢夺了。被抢的细路仔命运怎样呢？近日三藩市举办的世界移植大会上，揭露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令人震惊。8月4号，抖音博主江哥公益寻人发出消息，7月24号下午，贵州毕节市6岁罗玉美和8岁罗玉艳姐妹失踪，到现在未回来，家属焦急万分。有江西网友评论说，肯定找不到了，可能早就被夹住了，若果仅是个案，或者只是毕节的治安问题。但网友爆料显示，人贩子已经逼近屋企门口。博主一点点在大话7月3号分享，业主群有人称个女在电梯口被一个蒙面男子拉扯，她自己带着个细路外出玩的时候，亦遭到一个陌生男子贴近拍照，吓到她都不敢离开小区。辽宁网友提到，同事独自带着个细路在商场被男子跟踪，落了公交车的时候差点被抢了个细路，好彩这个小朋友的奶奶在场，男子看到人多就逃跑了。宁夏的网友就说，中午在小区外马路上打车，两个男子向他冲过来，他急急忙地跑到人多的地方，那两个男子即刻离开了。网友感叹，现在大人和细路都失踪，这个社会究竟怎样啊？过去失踪的细路可能被卖为养子、童工、童养媳，或者将他整伤残了之后用他来加入到黑土团伙里边。现在失踪的不单止是细路仔，还有大人。网友不断在议论，怀疑同器官配型有关，称器官令人犯罪。四川双雅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被自尽前留下了举报材料，指控这间医院长期存在器官交易等问题，令人联想。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分享亲身经历，他表示2009年移民加拿大之后，接触法轮功的报道，开始是很难以相信强摘器官的讲法，但回想起在监狱的经历，一些死刑犯在执行之前多次验血，而且执行的时间不明，某一天突然间被带走，他后来相信这些可能是器官配型的行为。8月2号，几千名移植医生、护士齐聚在三藩市的莫斯康尼展览中心参加世界移植大会。20多年前就揭露中共强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在场外拉横幅讲真相，了解真相的医学界人士很多都在这里谴责中共的暴行。多位医生向法轮功学员竖起了手指功，称赞他们。三藩市湾区法轮功学员 Janet Jin 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表示，他们并不是去抗议这个大会，而是要揭露中共的恶行。他提到，一位意大利医生听闻真相之后表示感谢，并承诺回国之后查证。Janet Jin 指出， 中共自1970年代起就秘密对新疆人强摘器官供给给高官，后来对法轮功学员落手，因为他们身体健康，随着数据增加和大陆医生的揭露，这些罪行越来越清晰。他强调他们为失踪的法轮功学员、大学生和小孩子发声，质疑这样的国家是不是安全。犹他大学医学院副教授、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副主任威尔登·吉尔克里斯专程从犹他州飞去三藩市，向与会医生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维吾尔族人器官的罪行。他表示，仅是 5% 到 10% 的医生护士了解这个罪行。中共将移植武器化，用来消灭法轮功。他呼吁与会者站出来，制止中国的迫害行为。五号中午，首尔明洞的新世界百货总店突然发生混乱，几百名顾客和员工在警方的指挥下紧急疏散，现场交通全面管制，巴士等大众运输工具无法停靠。事件原因是一则网络威胁的贴文，一名网友在南韩论坛 DC Inside 宣称在百货店一楼放了爆炸物，并且大喊话下午3点引爆。警方接报之后快速地行动，特工队经过2小时地毯式搜索，确认没有任何爆炸物，事件为虚惊，但就凸显了网络威胁对公众安全的影响。据首尔警方调查，事件是在中午12:36 DC Inside 论坛出现一则贴文，声称千万不要去新世界百货总店，我昨天在一楼设置了爆炸物，下午3点引爆。贴文引发网友关注并报警，下午1:43警方和消防单位接获通报，立即启动应变机制，派人赶到去现场。南大门警察处处长亲自指挥，警方发言人向南韩媒体表示，处长现场督导疏散顾客，管制交通，特工队正在搜索爆炸物，警方快速地采取行动，派遣爆炸物处理特工队，进行人员疏散、交通管制和全面搜索，和消防单位合作确保安全。搜索持续了大约2小时，特工队彻底检查百货店的内部，未发现可疑物品。新世界百货随后回应，已经接获爆炸物通报，所有人员安全疏散。事后百货店发表声明，接获通报之后即刻就疏散顾客和员工，目前营业安全正常。台积电两纳米制程机密疑似系泄露，引发国安危机。根据日经亚洲报道，多名台积电前员工涉嫌违规取得了两纳米技术机密，可能流向外商。台湾高检署7月25日到28日拘留了3名涉案工程师，法院已经核准羁押禁止会见，涉案者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员工。这个案件震撼半导体业界，引发外国企业是不是非法窃取技术的疑虑。据联合新闻网报道，检察机关调查搜索日本半导体设备大厂东京威力科创新竹办公室，这个公司和日本 Rapidus 晶片厂关系紧密。 Rapidus 7月18日宣布成功试产了两纳米的晶片，成就惊人，令人怀疑台积电机密已经外露。台积电回应，违规行为经内部监控发现，确认涉及营业秘密外泄，已经解雇相关员工并采取法律行动。公司强调对危害机密行为零容忍，将配合司法调查，确保技术与营运安全。高检署表示，台积电主动通报此案，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、资讯安全站和北基站联合进行调查，搜索录取地点，拘禁了6人，成功声明请求羁押3人，其中陈姓前工程师及吴姓等在职员工涉案，控方正在调查技术是不是外流以及被利用。资深分析师陆恒之在面书呼吁，台积电应该对 Rapidus 及东京威力科创提起控告。他提及过去技术流向中芯国际案例，建议若果情节属实， 台积电应该索回 Rapidus 10%到20%的股份。业界担心，若果外泄属实，台积电多年来研发成果恐怕被他国利用，影响全球 AI 晶片及高阶晶片产能的竞争。产官学界呼，
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啦。